伯父母弟兄姐妹早我今天刚刚从停车场走进来教会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就在准备要今天早上的崇拜。那我看孩子们也都穿戴整齐很高兴走来走去，四班也都准备好，那大家喜气洋洋要准备庆祝我们教会25周年的堂庆。我为什么用我们两个字我有时候跟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谈，那他们就说你们，我是从新泽西州若哥教会对不起到南卡的这个哥伦比亚神学院来念神学，那就是我一直在若哥教会在那边重生，在那边成长接受装备。那所以在有些机会当中跟其他教会弟兄姐妹谈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很好奇说你们若哥教会听说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聚会，到底有多少人啊？那我就很不好意思要跟他讲说教会有很多人我不讲多少人那我就很不喜欢听说用说我们若哥教会，因为我知道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教会大小没有关系，如果教会里面有很多奉献服事的家庭的话，这个教会是蒙主祝福的教会，教会大小无所谓。所以我一直喜欢跟其他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喜欢讲说我们的教会或者说主的教会我们在主内，中国有一句话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句话只有在信主的家庭里面，信主的这个教会里面可以体验得到。所以也很感谢借这个机会再代表我们全家，很感谢牧师师母他们设想做到的这个接待，还有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热情的款待在这里跟谢谢弟兄姐妹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在25周年25年不算一段短的时间摩西在他的诗篇里面讲到说人生可以活到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所以平均大概是75岁我想美国的人口的年龄男女大概男人大概是76，那女人大概是到78，大概是这个也是在75岁左右。所以呢25年是人生的三分之一，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经历出生成长求学，然后从学校可能是大学或研究所毕业出来，然后开始要进到一个另外一个时期，25年的装备是黄金时期。25年过去了以后，我们再看下一个25年。我们刚刚也有祷告里面有提到教会要建堂，那我想是在下一个25年里面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一项事工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为这个建堂的事工在勤持迫切的祷告。那神要把这个教会带到另外一个阶段，那是我们很衷心盼望能够神的祝福继续与弟兄姐妹同在，与他自己的教会同在。那我今天就要借着耶稣雅记24章14节跟15节这两节经文，刚刚牧师也带我们念过我们不妨再来念一次。我们就是翻到耶稣雅记24章14节跟15节。我们翻到我们就一起来念请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耶稣雅在这个时候 他年纪也已经蛮大了，可能已经接近他的最后的年岁，110岁，可能接近那个时候，他没有讲说这个时候到底他是几岁，但是我相信可能是在他年日的最后的一个时段。这时候耶稣亚召集以色列民，然后给他们一些的告诫，一些的吩咐。那耶稣亚记，若是弟兄姐妹有人把耶稣亚记24章看过了的话，大概您大概的一个分野，就是在前面的12章呢，讲到耶稣亚带领以色列民攻城略地，南征北讨，打败很多的迦南地的这些异族。然后在接下来的10章，从13章到22章，这样记录圣经里面不厌其烦的记载以色列12个支派分地所有的范围，详详细细的到哪里到哪里都记录得很清楚。那最后2章在这里的时候讲到说，耶稣亚他年纪老迈，但是他就召集了所有长老官长以色列的这些各支派的领袖，然后再一次把神耶和华在对于他们的应许，如何把迦南地要赐给他们，然后同时呢亲自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入迦南，同时带领他们逐出所有迦南的各族，把迦南全地呢赐给他们。有些弟兄姐妹看的时候可能可以看出来这样子，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看了以后呢会觉得说，哇，这个是里面的记载高潮迭起目不暇给，可是呢篇幅好像太少没办法就没办法尽心。但是呢在前面12章的记载，事实上是包括有7年的时间南征北讨，把整个迦南地都尽收以色列人的手中，进入他们的手中。那也许你会觉得看武侠小说还可能比较精彩，但是呢很多人也会觉得，哇，这个是看到神的带领，在前面12章里面7年当中，神的手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给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的应许，神是如何带领他们逐一的把这些异族消灭，然后他们可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现在呢我就想借着耶稣亚的一生，就在耶稣亚记24章所记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耶稣亚他一生的4个阶段。第一个，耶稣亚在年幼的时候，我相信他第一个阶段是经历到神大能的作为。我相信我们看了出埃及记，看了摩西五经里面所有的记载，耶稣亚在小的时候，他亲自亲眼看到神降了十灾。我相信十灾我们都很清楚，把在埃及全地，他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大能的作为，也许他那时候年纪还小。然后接下来他又过红海，我们如果说从电影里面看十诫，过红海也不是，好像也不是很，好像非常不是非常的宏伟，或者说您只是说看到荧幕上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身历其境的时候，如果你想一想，我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跟几个同学就跑到一个海边去，那个海边呢正好那边有一块岩石，那个岩石是两边是高起来，那中间就有一块岩石的平台，就进到海水当中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挖下去，然后就是海水接着海水。那我就跟另外有一个高中的同学就跑到那边，我们是想去抓抓看有没有什么鱼，热带鱼之类的。然后正好那时候就是海浪一浪一浪这样涌进来，那我们就走到比较靠近海水的地方，那突然我就看到有一个海浪这样涌进来， 我就涌进来说，他海浪比我的身体身高还高很多。那海浪涌进来的时候，有一半的海水把我的身体遮盖，然后退下去的时候呢，就要把我的身体带下去。那我那时候有点怕，我怕就被海浪卷走，所以赶快抓着一块岩石，还好没有就被海浪这样卷走。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对于这个海水，对于这个大自然有一个非常敬畏的心。我说居然这是这个海水，我们平起来看起来，平常看起来好像好泼平如镜的，居然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要把我卷走，对于大自然有这么一个敬畏。所以当以色列民看到红海的水分开的时候，红海也蛮深的哦，在两边他们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海底居然干了，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相信在耶稣亚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当过了红海以后，耶稣亚的经历什么呢？他们走到马拉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知道那边有一潭水，可是是苦水，水泉是苦的。当神吩咐摩西丢了一棵树干进去以后，居然变了甜水。我相信我们现在喝的都是罐装的水，我们想说自来水可能不是很味道不好，所以要经过过滤或是怎么样一些的处理。但是那时候他们喝这种苦水居然能够变甜，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深刻的经历。在走到逊的旷野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居然降玛纳给他们吃。当然我们圣经的形容，我们不知道玛纳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吃起来好像缠蜜的一个东西，吃起来蛮不错的。我相信那时候的小孩子可能都很喜欢吃。当然神告诉他们，你只能收一天能够吃的量，不能多收。接下来他们又走到利非定的时候，因为没有水喝，对不起，因为没有水喝，所以神要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我相信如果我们也许年纪比较轻的不晓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因为自来水不是很方便，所以都要凿井啊，打井。那打井的话要进到水下，地底下可能两三百尺甚至五百尺这么多才有办法有水。可是居然在石头当中水喷出来，让以色列会众多有水喝，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再进到当他们在西乃旷野的时候，要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我相信这一幕，我相信在不同的场合我们都听到了。当那个亚伦跟户尔在山上把摩西的两个手撑住的时候，然后耶稣亚在山下，耶稣亚在山下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的手当他举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节节胜利，当他的手垂下来的时候，他就节节败退。当然最后耶稣亚杀了亚玛利王，他在这个时候他经历到神的作为，他知道借着祷告，借着所有以色列众民，借着摩西的这个杖，摩西的手跟神祷告，能够战胜比他们还强壮的这些异族。但是呢，在摩西山上四十昼夜的时候，这个金牛犊事件亚伦纵容以色列人造这个金牛犊的时候，却有三千人死亡，一天死了三千人。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相信耶稣亚不会忘记，我相信耶稣亚不会忘记。这些事件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记载，然而又进到在民数记里面的记载呢，说因为他们没有食物吃，但是呢神却让他们吃鹌鹑鹌鹑不只是吃一天，吃两天，一个礼拜，吃到一整个月。我相信我们如果天天吃肉的话也会吃腻即便说天天吃青菜恐怕也会吃腻同样的青菜。然而 神祝福他们，却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敬畏神，没有顺服神的心，因为这样子，他们虽然有肉吃，有鹌鹑可以吃，但是以色列民却遭到很大的灾难，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感谢神的心。再进到另外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们差派12个探子进入迦南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耶稣亚是其中一个探子之一。在回来之后，只有他跟加勒两个人对神有信心，知道这是神所要赐给他们的神的应许不会落空。虽然其他10个探子报了不好的消息，然而只有耶稣亚跟加勒两个人报好信息，他们对神有信心。圣经的记载说，这其他10个探子后来都死亡，只有耶稣亚跟加勒两个人，那一代的人只有两个人得以进迦南。民数记里面还有一个记载，讲到他们以色列民众抱怨路难行，又没有东西吃，又口渴啦。可是神因为看他们抱怨，就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遭蛇咬的人很多，很多人死了。乃是因为神让摩西做了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就比喻是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今天的这个比喻一样，忘了这个铜蛇，他们的病得医治，遭蛇咬的这些毒病都得医治。在耶稣亚的这个第一个时期，他经历这些神大能的作为，我相信这些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现在在读的时候都会认为这真的是神迹奇事，神在他们当中大步行走，带领他们。在这个时候，我就想问问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如何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北美这个社会当中的经历如何呢？虽然我们有时候想起来可能没有像过红海这个实灾的这种经历，然而我们仔细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是不是神的手也带领着我们，即便是很微小微小的一些经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思考说，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我相信我可以到南卡念神学也是一个神的作为，虽然我当时觉得我不可能，我已经离开念书的时期已经很久，我不再可能再回去学校念书，然而这也是神的作为。就如今天我可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也是神的作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里面，你仔细思考，都有神的恩典，神的手印在这当中在做成各样的工。因此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子来思考。那耶稣亚的第二个阶段呢，他人生一生的第二个时期，他领受神的呼召。怎么领受他的呼召呢？他分两个阶段，第一个，耶稣亚也接受装备。在哪里有这样讲到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7章的记载，讲到刚刚有提到耶稣亚跟亚玛利人在山下征战的时候，摩西举杖为他祷告。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也许跟亚玛利王在那边打来打去的时候，他也许不时的看一下山上摩西有没有举手。当他在败退的时候，他就看一下，糟糕，摩西的脚软啊，手软啊。可是当他乘胜追击的时候，看到摩西因为亚伦跟户尔把石头撑在他手下，他就节节胜利，乘胜直追，最后把亚玛利王打死杀死。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知道说这背后是神在帮助他们，帮助他。在出埃及记里面24章，他跟摩西登山领受十诫的时候， 虽然是只有摩西一个人啊上去跟神面对面，然而他却有这样的荣幸，比其他以色列百姓能够更接近神。他也虽然不能看见神的面，然而他在山上更能够看到神跟摩西面对面那样的一个景况，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让他印象深刻。他我相信在他这个时候跟以色列民召集以色列民聚集的时候，他不会忘记那一幕，他不会忘记神用他的手指写这个十诫的时候啊那样的一个景况。他觉得神也借着摩西啊在装备他。在出埃及记33章也有记载，他跟摩西两个人进到会幕，当然他只能立在会幕之外，可是当摩西回到营中的时候，他一个人竖立在会幕面前，在那里服侍神。他也许祷告，他也许在听神啊怎么样跟他讲话。这是他的装备时期。然后接受呼召呢，在民数记的27章18节跟22节有这样的记载，讲到说耶和华跟摩西讲，耶稣亚这个人心中是有圣灵的，耶和华吩咐摩西按手在他的头上，耶和华要把这个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的责任开始要交托给耶稣亚。那再问弟兄姐妹这样的问题，我们仔细思考，上帝是不是也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这些呼召是什么呢？呼召也许是要我们建立好的夫妻关系，也许要我们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敬虔的种子。他也许要我们当我们的家庭关系整理好以后，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各样不同的服侍，服侍弟兄姐妹的需要，探访关怀，在医院里面探访啊有病的弟兄姐妹，关怀刚刚来到这边的弟兄姐妹，或甚至福音朋友。神给我们的呼召不一样，然而我们都可以一起因着圣灵感动，我们可以去做，把荣耀归给神。再进到他耶稣亚的第三个啊，他一生的第三个时期，他全心全意倚靠神，全心全意倚靠神。第一呢，他征服迦南所有的异族，迦南这些异族总共杀了31个王，好，七年当中他征服了31个王。那我刚刚有提到说，他在迦南全地南征北讨，第一个约利哥城，我们都如果说您有机会看一些孩子们的录像带呢，讲到约利哥城被攻破。那在攻约利哥城之前一天，前几天，也许前几天，圣经没有讲几天前哈，耶稣亚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但是他问他说，你是站在我这边呢，还是站在敌人那一边呢？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没有跟他讲说我是站在哪一边啊，他只跟他讲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的军队是哪些呢？耶和华的军队是天使天军，当然耶和华的军队也是以色列百姓，因为他要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但是他没有讲说我是要来带领你们做你们的元帅，他只讲说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时候耶稣亚要这个元帅要他脱下鞋子，耶稣亚就照着做，然后敬拜他。他知道耶利哥这一战只有依靠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没有办法，这个城墙坚固铜墙铁壁，他怎么有办法攻破呢？ 只有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可以带领他们。他这个时候对于耶和华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只有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倚靠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才有可能他心中也许想，只有他才有可能把耶利哥城攻下来。当然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他们攻下耶利哥城，然后呢在基遍这一战呢，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祷告让日头月亮都停止有一日之久。即便这一夜呢，这一个战役呢，也是他有机会杀败那个五个王，就是在马基大这个地方打败那五个王以后，这个是他向南向那个迦南地的南边南征的一个主要的战役。打败这五个王以后，就整个迦南地的南部都是进入以色列人的手中。接着他又北讨到夏所，在夏所杀死了夏所王，夏所王一被杀死，整个北边巴勒斯坦的北边又都是进到以色列人的手中。那在这些所有的战役当中，31个王7年的期间提到耶和华的名字100多次，在圣经里面都是耶和华带领他们做各样各样的征战。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所面临各样的征战或者说是挑战，我们是不是有倚靠神呢？我们做这样一个思考。生活上我们也有很多的挑战，虽然在北美的生活我们觉得很舒适，然而还是有很多的挑战面对着我们。这个社会慢慢走向背离神，那也我们所接触的环境里面各样的资讯，各样的一些消息，有些不见得对我们是好，是一种挑战，对我们灵命有很大的危害。那我们是不是有倚靠神呢？我们可以来思考，也这样思考这样子的问题。在进到约书亚他生命一生里面的第四个时期，他能够全心全意倚靠神，然而在最后他说他使命的传承里面，24章15节刚刚我们念的15节经文，好像耶稣亚呢似乎给了这个以色列们一个选择侍奉别神的机会。在15节他讲到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其实呢，他要以色列民弃绝别神，专心侍奉耶和华，他自己是很坚定的向以色列众民宣告，不只是他自己要定义侍奉耶和华，还要教导他以后的世世代代来侍奉耶和华。这一节经文呢，我想用另外一个说法来跟弟兄姐妹讲，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太平洋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这个亚摩利人就是在这个我们北美不认识、不信奉神、不信奉上帝的这些人，然而是信奉什么呢？信奉学位，信奉有舒适的生活，信奉功成名就，信奉各样的属世的价值观。我相信我们可能想说神好像是一个偶像而已，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心中会有很多的偶像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各样的关系，我们各样的拥有的东西可能都成为我们的偶像，名利学位地位 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都会是成为我们的心中的神。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如何将侍奉耶和华的使命传给以后的世代呢？我很感谢主能够在北美信主，我以前也没有信主，跟着父母亲拜各样的偶像，虽然我没有很所谓的敬虔的，或者说很诚意的拜那些偶像，然而我能够在北美信主，也让我们能够全家陆陆续续都信了主，今天我是何等蒙福的人，能够全家一起更专心的全时间奉献来服侍神，是我的福分。那我今天也借着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给我的孩子，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传给我的子子孙孙，不是只有这一代。我在服侍当中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北美信了主，然而并不坚持把他们的孩子带到教会当中，孩子们有一些的抵抗，有一些的反抗，他们就想说，好吧，你既然不去也不坚持呢，不坚持你呢，我们就只有等哪一天你也许自己愿意自动自发愿意跟我讲说我们要去教会。然而很多时候很多情况，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们的下一代就远离神。所以我想我们在座在北美初信主的或者是说你来北美之前已经信了主，我们要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想我简略的跟耶稣亚的一生大概分四个时期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也许你也可以思考看看，我们不管来到北美之前或来到北美之后信了主，我们一生的一些的时期，也许不是四个时期，也许两个时期三个时期，神把什么样的使命放在我们父母这一代身上，神要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以后的世世代代，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也许有一些很多的挑战，然而神也借着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视为像银彩一样的见证人，鼓励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负担，一起背负，一起来祷告，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把我们以后的年日也交给主。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愿意向他诚心奉献诚心顺服的他的子民，他会把又大又多的祝福加添给我们我想我就简单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那我想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福分可以认识你，这是你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你的手亲自带领我们出埃及，也许有经过旷野，然而你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我们为此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保守，继续保守祝福带领你亲自建立的教会，众礼坛华人教会，还有教会当中所有的家庭弟兄姐妹，他们的摆上，他们的服饰他们的孩子们，主啊，你都大大的祝福。主啊，孩子也相信你要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在中里滩这个地区成为一盏明灯。主啊，让来到这边的人众多的华人能够因为这样而认识你，他们的灵魂得救他们愿意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孩子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也要求来问弟兄姐妹，若是你有这样的心，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25周年的堂庆的时候， 你愿意坚定我们一家，你说愿意，我们愿意坚定我们一家，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等候神的差遣，神要借着什么样方式来呼召我们？也许我们不是去念神学，也许我们不是去当传道人，然而神把有一些负担放在我们心中，教会里面，神的家中有很多的事可以做，有很多的事可以讨主的喜悦。若是你有这样子的感动，如果夫妻有这样的感动更好，我可不可以请你在这个时候你就站起来。
周末其实虽然听到弟兄姐妹得到激励，牧师师母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但是我们自己心中却是非常感受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你们的当中深深的被你们接纳，而且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在这里我们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我们这一家其实就跟大家平常的家庭是一样的，只是我觉得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残破，看到我们自己真的在最终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愿意紧紧的投靠他，甚至不只是我们个人。当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全然归给你，主啊，我们愿意奉献所有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主说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的计划，你自己的自我的意志全然摆下，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的时候，主说你要经历我，你要经历我从天上来的无止境的爱。我们很容易即使在侍奉上，即使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很容易我们自己一个人走，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来做可能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当我们衷心的盼望我们全家一起来侍奉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自我的意志要摆下，我们很多的自我的喜好也要摆下。我觉得看到孩子们愿意爱主跟随主，就如同使徒约翰最后他所说的，当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不晓得你如何，当慧宁在分享约书亚记他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常常反反复复在思想，我们一生神所带领的过程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约书亚在他人生的晚期的时候，他抛出来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个问题就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你要做一个选择，到底你一直跟随的神，带你出埃及地，带你出被掳之地的神，是不是值得你继续的持守下去？你在这个时候做一个选择。那么当你选择的时候，选择跟随继续敬奉耶和华神，那么你是否也愿意付上代价，把这些敬畏之道、敬畏神之道传给你的后代？我跟慧明，我们是在 New Jersey 信主，我们从小是在一个敬拜一神的环境当中长大，我们不知道跟随真神的福气是什么，直到神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兴起这一些的环境，破碎我们，开我心里的眼睛，叫我们知道，若不是从天上所赐的，我们就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位、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 我们所有一切的呢，一切若不是神所赐的，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因此，当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岂不有一个感恩的心吗？这是我自己当初最大的一个冲击，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世界所教给我们的，不知不觉当中，叫我们活在，当我们有一些成就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活在骄傲的当中，我们觉得一切都是自己辛苦挣来的，而没有去想到，其实是从造物主的赏赐而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当我们了解那坐在高天宝座上统管万有的主宰是我们这一生至终的一个主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这一生活着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我前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曾经有提到，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常常跟我讲说，生命的意义是在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这个虽然不是出于他的创，这不是出于他自己造出来的词句，但是他常常跟我讲说，记得继往开来。那么今天我也同样这一句话来勉励我所爱的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上帝领受极大的恩典，能够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要尽心尽力尽意的把敬畏耶和华之道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国家来，在这个国家当中，神恩待我们，让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敬虔爱主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分享神所赐给他们的祝福跟资源。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虽然文化不同，他们在家中是中国的文化，出去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是西方的文化，他们在这样的冲突跟很多的不一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他们里面所面对的是什么？很多时候父母亲只看到这个困难，但是我们有神生命的，我们是否有看到一个眼光，就是说这一批年轻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样的世代里面，神是否有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托付呢？我接触到有很多 ABC 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人，现在他们一批一批出来奉献全时间来服侍主，有的上宣教工厂，有的回到中国做宣教士。我心中很感动，因为这一批孩子在这里长大，他们不像我们这一代，我们有很大的困难来接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的人。可是这一批孩子他们不会，我们有带出来的年轻人，他到非洲去当宣教士，他在黑人当中做工作，神就使用他们带着圣灵的大能把福音给传出去，他们不觉得拘束，他们也不觉得语言上有什么样的障碍。我们也有孩子到中国山区里面去当宣教士，他们很能够接纳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我希望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能够看见神在21世纪对我们基督徒父母的托付，神要兴起我们下一代，在世界各地把福音传给不同种族的人。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希望神自己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作。